可是是你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表现那个空法空性般若在哪里。所以生安乐就在这个地方它表现出来了，而且很清楚的是，这一个清，这个安乐处，这一个菩萨的清净处，清净行呢，啊，这个安乐处呢，就在这一个这两件事情的一个行持上。我们来看第二安乐行，第二安乐行是口安乐啊，在169页这个地方，你看，不乐说人即经典过，我不是讲人哪里错，哪一个人不对，哪一个人呢？不说这个，不轻慢诸法师，各位。不轻慢诸法师，每一位法师在讲一部经，而且所说的对象也都不一样。然后呢，你用一个他，比如说这个法师目前是给年轻人讲话，那你去轻，你去这个去批评他啊，这个说他的某个地方过错，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是针对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如果同样说这部经是对老人，那么这个引法族的人，他说的是引法族的话，你去讲说你怎么讲的都是这种老先生的事情，这也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第二安乐行这个地方讲口安乐的这个部分，不乐说人即经典过，你有没有注意每一部经典他所要说的他的目标，他的旨趣不同，旨趣不同。你看哦，我们看当这个阿舍世啊的母亲韦提希，他在很痛苦的时候，看到说自己的儿子竟然篡了位，而且呢要准备杀了父王，那作为母亲的人偷偷拿一点东西去给这个父王吃，却也得罪了他，也准备要杀死他，所以最痛苦是这种事情的。可是这一个时候，佛他这个虔心的礼佛，请佛给他做这件事情啊，说我先希望能够得到安乐处的时候，佛给他讲的是那一部《观无量寿经》，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每一部有一部经，他每一部经哈，我们讲说他有一个序分，序分大概就是描写这个当时啊讲这部经的缘由以及他的中趣在哪里，正中分才那个完整的内容，流通分才是我们怎么去流通去行动，所以一部经里头是这样子结构的。所以真正在行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不管看哪一部经，不是像学术界里头拿这部经来批评这部经，拿这部经来比较那部经，那是学术可以这么，但是佛法不可以这样。所以净空老法师呢，我年轻的时候跟他这个读经，跟他学这个诸经的一些这个中趣的时候，那么他就跟我叮咛这件事情，你要记得读这么多经一定要读前经解后经，也就是说一部经的前面跟后面之间你要全部贯穿起来，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这还不打紧，读此经解旁经，就是读这部经来去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透过旁经来解此经，最后整个成为一个啊。所以他不是在做一般的学术研究，说我来比较这两部经的哪一个地方，不是，佛法不是，必须是你最后经典全部都贯穿才可以的。那么所以不轻慢诸法师，不说他人好恶啊，好恶或者是长短，就表这是讲的是这个口啊。那么对于声闻人也不说其过，就是对于声闻，因为佛是到晚期谈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告诉大家是这一个才是圆满的经，但是声闻啊，圆觉只是 一个解脱道的开始而已，它不是究竟义。但是你碰到他们在修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将来要成就菩萨道，所以你不能批评他啊。那么这个，但是呢，也不轻易去赞叹或者是怨嫌啊，也不这样。但是呢，以大圣而为解说，随时随地呢要谈话的时候，都是落到这个大圣菩萨来啊。那么令得一切种子，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圣菩萨里头，同时能够觉悟，同时能够开悟，在这个般若展开这个般若，得一切种子啊，也就是一切自治啦啊。这个呢是口的安乐行，我们这张嘴巴啊，就是其实所讲的也常常，也就是我们的心也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心里面一开始纷繁不稳定，我们自然就会讲出就会表达出来。第三个安乐行呢，就是意安乐行。他怎么说呢？他说无怀嫉妒啊，惭狂之心，你千万不要有嫉妒，也不要有谄媚或自大的心啊，勿轻骂学佛道者，千万不要人家啊学佛刚初学或学很久，他还没有这个还有一点障碍，你不能直接就这样骂他。你学，你这个佛是学到哪里去的？你这个法是跟谁学的？这不能讲这种话啊！你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意必须是平等的、安宁的才可以，不做细论增进，你不可以哈、啊、拿来用辩论的方式啊，或种种的细论，不是这样子的。当一切众生呢起大悲想，你一定要对每一个众生有大悲想。他今天有点困难，我应该好好跟他讲。他这个地方有点错误，这个错误有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免的，我要起大悲想来看待他。各位，有时候有很多人会这样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那个老板，我越想就越气，我越看就越火大。他这么跟我讲，我说好，你如果觉得那个老板看起来很火大，那么你要这么想，说人也并不是完人，他已经当了这个老板，你的老板，你的主管，他有他的优点，但是他可能有一些他的缺点。他的缺点导致了大家都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别人也不喜欢他。你应该用一种慈悲心来看待这件事情，说啊，他就是这个地方没有透彻，没有看清楚，所以他有时候对人讲出这么恶毒的话出来。你要这么想，你反而会包容他。如果你把他当作是他是不断的在找我的茬，或者是不断的在跟我对立，那你自然而然平等心就没有了，你会很痛苦。这个是上对下，可是上面的人如果看了下面，尤其是父母亲看子女的话，哦，我听了很多父母亲跟我谈到这个事情，啊，这囡仔来公鸡冠这样你围出来，这种话这种事情做得出来，我说没错，也许在某种情况下他犯了错。而且他对你讲话竟讲出这样子的这么不应该说的话，可是如果你为这个事情就跟他弄得很紧张，你们以后的基础都没有了。可是基础没有了并不表示亲情不在，他还在，你也很难过，他也会很难过。做子女的人跟父母亲弄得很紧张的时候，他常常很难过，可是父母亲一样很难过。你要这么想，你能了解他，以此起慈悲想，说哎呀，稍稍这事情点到为止，就到这里，改天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跟他讲。那个他也是会听的，不是不会听的。所以人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能够这个拿捏的好才可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大悲想，以诸如来起慈父想，对于十方诸佛要以慈父想。你如果常常觉得十方如来所护，你心里面自然安定了啊。 那么以菩萨起大思想，看到了菩萨，你就知道他是大师，他这个教导我们。以十方诸大菩萨呢，要起身心恭敬礼拜，要这样子来看待事情，就是心意上必须如此。一切众生平等说法，对一切的众生要以平等心来说法。所以成就第三安乐行者呢，说是法时呢，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恼乱啊，而且呢得好同学啊，那么共读释经，自然呢有很多的这个一起跟你一起同学的人读，一起修行，一起学这部经而得，而且他们的彼此之间呢都能够得到大的这个大众啊，那么来愿意听受这部经，所以这是第三安乐行。是义安乐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平等心，人的平等心很重要啊。那么以平等心的时候，没有我执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同理了解到别人，容易了解到别人的立场，别人的当时的困境，别人的当时犯了错的那个情形。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第三安乐行指的是指义安乐行，这个平等心。你注意看哈，我们修行如果以唯识家的唯识论来说的话，我们顺便给大家点到这个问题。你看哈，我们讲八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六，这个八识，前面我们思考的东西，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眼你边看你边在思考哦，不是眼睛只有一个感觉器官啊，耳是你边在听你边在思考边在闹情绪啊，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完全的这个打翻了啊，是吧？鼻子闻到一个味道，一样也在一样也产生了思考，产生了我们的视的活动。这个有一个人跟我讲啊，老师你赞成不赞成抽烟？我说我当然反对抽烟了，啊，可是你对那些抽烟的人，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他如果抽习惯了，他实在要抽的话，就应该到外头去抽，不要影响别人。可是他在外头抽啊，我说在哪里抽？他在马路上走，我就要看到马路上人边抽烟，那我刚好又走在他后面，我那个味道，我就很想骂他。我说你转个弯就好了嘛。因为我们大家也还没有定出一个法说大家都不可以抽烟，只是室内不抽烟，是不是？公共场合不抽烟，他在马路上走，你叫他你就转一个弯不就好了吗？他说不过我还是只要看到那个样子，不管到哪里，只要那个人在前面他拿着烟这样叼着，我就会发火。你看他跟我讲说为这个事情他这么样子的这个困境，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背后还有很多的原因，不是只有这样，他只是这个东西是他的引发点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做心理的人很清楚，不是单纯，他还有别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注意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意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理性思考都叫意。可是这六识的活动，如果你内心里头有一个不平等心，产生执着，产生情染，你的情绪马上不稳定，思考马上会偏颇，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里讲说身口意的意到底是这八识里头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呢，还是第七识呢？我告诉各位，这个地方所谈的义的安乐呢，它的重点是在第七识，因为有第七识的平等心，没有情染，没有执着，才有办法使这个义变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否则就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个菩萨的工作就会有困难。那么好，那么这个成就第三安乐行的呢，那么他当然就没有恼乱啊。这是第三安乐行。第四安乐行呢，是菩萨 啊，那么这个修持这部法华经的话，应起大悲心，第四安乐就是大悲心。无论在家或者出家，或者是非菩萨的人，我都会起大悲心。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部经的圆满，我会想办法让他慢慢了解啊，住一圣之法，一圣就是大圣，我有一圣啊。那么，也许那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殊胜、圆满以及可贵，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也不会去问，也不会去学，也不相信。但是，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也绝对会用我的啊，透过我们的觉性，透过我的这个觉悟的力量，那么来为他说法，透过神通或透过我的这个智慧力来为他说法，引导他，让他也能够那么入于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成就此事者呢，这个那么大众都会赞叹的。各位，这四个就是身、语、意、愿，是不是？可是这个《安乐行品》这部经后面有一个，就是佛不是很喜欢用譬喻吗？对不对？哎，他后面起这一段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有这个四个这个阿乐行品的话，他就好像啊，这个你得到的这个佛的集珠，这个集珠是什么呢？就是佛的这个佛的把这个珠呢藏在这个大菩萨呢，把佛呢藏在这个法集里头啊，这是比喻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地方最不会掉啊？他这个珠是放在这个里的，他拿这个来比喻。那往下这一段的经文，他怎么来叙述这件事情呢？他说啊，就好像一个国王，一个转轮圣王，他呢找了，他就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小王，而且是一个邪道的小王，他在叛逆，在做很为非作歹，所以这个转轮圣王呢，就请他的啊这个将士啊，这些将士呢去讨伐这些叛逆的而且为非作歹的这些小王，最后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王很高兴，所以就特别就赏赐给他这个七宝，赏赐给他种种的金银财宝，而且还赏赐给他包括所谓的这个化成，就是有一个地方你会很安乐，化成都给他了。可是呢，这一次因为这一些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兵士、将领、兵士们呢，他们做得非常好，把所有的这一些啊种种的这些这个邪迷的这些王呢，通通把他平服了，所以王极为高兴，所以他才把集珠里头的这个珠呢，珠宝呢，才送给了这些将士。他回过头来比喻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有种种的烦恼，有种种的执着，有种种的情染，有种种的懊恼，有种种的这些这个生殖在种种的生育之中，这些东西其实都像这个邪迷的外的这些王一样。现在呢，这个转轮圣王请这些法兵法将去讨伐他们，最后把这些东西通通已经把他驯服了以后，是不是应该赏赐他这个珠呢？要赏赐他的这一部这个珠，就是《妙法莲华经》这一部圆满的经典， 重点，那个极珠玉呢，它的意涵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强力哈，这个转轮圣王呢，那么这个起兵呢来讨伐哈这些烦恼无明哈，那么讨伐这些小王啊，这些小王到最后啊，通通都被平服了以后，所以这些兵将呢，那么佛就送给他这个珠玑。所以《妙法莲华经》呢，讲这个王局内的这个珠呢，其实讲的就是指的是指这部经，其实是最殊胜第一的。所以这部经呢，是三界法王教化一切众生，战胜五阴魔、烦恼魔、死魔，有大功勋啊，能够灭三毒、出三界、破魔网的，他才赏赐给他。那么儿时呢，如来大喜，就以这个《妙法莲华经》，也就是真正的心得，能生一切智，一切世间啊，那么种种是都是很世间所难信的，那么以前也没有说过的，现在已经把它说出来。所以此《妙法莲华经》是如来第一之说，就如来最终究之说，那么诸说中最为甚深，它是甚深，没有办法完全用文字来表达了。这个《法华经》是诸佛秘密之藏，它就是佛的秘密之藏啊。那么这是最后这一段啊，那么他所讲的，所以到了今天，那与汝等而复演之。所以这部经呢，到现在那最后才给在这个宝塔这边，他才讲的，所以是入那个宝塔品才真在讲这个经的最后的这个经要，在这个地方讲了。其实佛是在啊经舍啊，那么奇数集孤独院，他这个讲无量义经，入无量义沙门，后来这个开经的时候才开始讲《妙法莲华经》的。可是讲到《妙法莲华经》，讲到最后宝塔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把这一个真正的法义，这个法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慧性，真正把它讲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你看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妙法莲华》之中，大家把它想清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妙，都是一个莲华，没有两个华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华是开启的时候果就成了，而每一个人都像一朵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结果，就圆满的果，而这个圆满的果都叫果。而这个果是什么呢？这个果是你不会被种种的啊烦恼魔、种种的情染死魔啊，不会被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种种的三毒啊，这个五阴魔啊，那么不会被这些东西贪嗔痴三毒不会被这些困住，那么你的那个真佛这个真正的内在的那个珠你才看得到，否则怎么会看得到呢？所以这好像讲到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一样了。而事实上就在讲这件事情，不是另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集珠来送给我们，这个集珠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那个佛性啊。那么这个安乐心就在这个得法法，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就是在这里得佛法藏啊。那么每一个人也正因为是得安乐，而这些种种的这些所谓的啊魔障呢，这些烦恼魔啊、死魔啊，啊死魔就是生死啊、五阴魔啊啊，那么破这些魔网，其实我们是被这个魔的网、这些烦恼的网、这些缠染的很深的这个网给系住，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可是我打开完了以后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宝珠哪来在生活上用而变得非常的活泼，而所展现出来的是六度万行通通都是菩萨恨，而且是大圣。这部经到这个地方，你又看到了它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 原版的东西又在这里出现了。好，今天我们把这个安乐行品呢，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啊。这个等一下念佛的时候，大家记得，你在念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心里头这个宝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宝珠的光是相应的啊，让极乐世界的啊那一份这个清净跟法喜，洗涤我们的种种的五蕴魔，种种的这个啊三毒，种种的死魔，种种的这些魔王，让我们的烦恼魔全部都能放下，让我们直接跟极乐世界亲近，让这个心，自己的心，也就是极乐世界。我们开始来念佛。